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67集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乔安，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，也是中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。张讲师您好。
乔安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讲师哦，我想跟您讲一下，还有跟听众朋友跟你们分享一个，就是在英国呢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哦。这个事情的主角是一个11个月大的小男孩，我们叫他小查理。这个小查理呢，因为这个脑部受创，可能也是比较罕见疾病的儿童哦。那他因为必须靠着这个维生系统来维持他的生命，那么他的医疗小组啦，医院就会觉得这样子让这个小男婴太痛苦了，所以呢就诉请这个法院来做这个裁决。所以英国法院呢，还有这个欧洲的人权法院，他们就裁决说要这个查理呢拔掉这个维生系统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对小孩子来讲是觉得他在受苦，这样子就裁决要拔掉这个维生系统。那父母他们是觉得说，既然还可以维持这个他儿子的生命，他们希望可以陪伴这个小孩，不管陪伴多久都没关系，甚至呢他们希望可以送到美国，也许还有一丝希望借由这个实验性的医疗可能还会救回他的儿子。所以这样的诉讼呢维持了一段时间。那目前呢天主教的教宗啊，他也声援了小查理的父母啦，那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他也出声了。所以不知道针对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哦，讲师您的意见或您的看法如何呢？
这个婴儿呢他得到的疾病叫做立腺体疾病啊。那这个疾病呢，这个名词我还第一次接触到，不知道它是什么毛病。那照这个报道里面说呢，就是这个他的头脑呢会受到重创啊，然后肌肉呢会萎缩，全身的肌肉呢都在萎缩之中啊。那么医疗小组呢认为这个没有治愈的可能啊，是情况只有越来越糟。那当然他的父母听说美国有一种疗法，那医疗小组呢跟他讲说，那个疗法到目前为止也只是一个实验的疗法哦，也还没有得到什么样的具体的证实啦。
是，
好啦，那医疗小组看着这个小孩子每天在那边萎缩痛苦嘛，劝他的父母说早一点把维生系统拔掉，结束这个小孩子的痛苦啦。那他的父母硬不肯嘛，硬要医院插着这个维生系统。好，那一天一天过呢，这医生就是越看越不舍嘛，做医生也有慈悲嘛，哦，
是，
他越看越不舍，一直劝他的父母拔掉维生系统，让小孩自由的走啦。那他的父母呢也是很爱他的小孩，我们也说他很慈悲嘛，哦，
对啊，
他希望他的小孩继续存在。
嗯，
那这两个争执不下，最后就告上了这个英国法院。那英国法院判下来呢，就是说可以拔掉这个维生系统。那当然他的父母就不服啦，那不服上诉可以往哪里上诉呢？就是欧洲人权法院。
是，
欧洲人权法院比英国大嘛。欧洲人权法院也驳回了这个他的父母的请求，的意思就是说，大家在理性上的考虑上来说，都是你现在给他插着维生系统，应该是增加小孩的痛苦的负担呐，除此别无益处了啊。那么他的父母呢，当然很伤心呐，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拍了这个小小的影片，就 YouTube 就给他传上去了。那各位我们知道说，这种影片是最震撼人心的嘛，最惹人不舍的嘛，就很多人捐钱呐，说我们捐钱给你，让你带小孩子到美国去治疗，总共收了130万英镑，好，捐了这么多钱。然后呢网络上还有35万人联署啊，说我们支持让小查理到美国去接受治疗。好，他的父母呢很高兴，就把这个35万人的联署啊送到法院去，好，请你们重新更审，请医院呢重新考虑。那好多人游行啊，就到法院面前提这个抗议的标语啊，好，举着这个标语啊，这个标语上面就写谋杀啊，你们想要谋杀小查理，我们可不答应，我们有35万人，我们站在小查理这一边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知道说走上街头游行，每一个人都是有热血的啦。
是，
这三方面，一个就是法院，一个是小查理的父母，一个是支持小查理的这些群众，其实这三方面的人都非常的慈悲啦。
对，
都是有爱心的人士，但是却站在完全对立的面，然后用到谋杀这个字眼，这个完全是情绪作用的。好，其实我们仔细的去想这个事情，三方面都是慈悲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这个事会引起全世界注意？就是因为教宗方济各，他支持他的父母有这个权利呢，陪伴照顾他们的小孩直到最后。那也就是说，他支持他的父母继续给小孩子插管，插上各种卫生系统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到底谁对谁错啊？我们王林禅最常常教的就是大小先后。那你说用大小先后来分，那这个事情孰大孰小啊？到底是他的生命重要，还是检讨他的痛苦重要啊？好，到底要听法院的，还是听他父母的呀？还是听抗议群众的呢？好，各位，我们有大小先后的基本原则，就是大跟小比起来是很悬殊的，很明白的，我们就取大而舍小。好，那这个一般的这个事情的取舍来说，这方面大家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偶尔我们也会碰到呢，大跟小实际上是
差不多
半斤八两，好
难抉择。
对，你七两跟九两，你到底怎么分啊？
对，那怎么办呢？
对，好，那实际上这个事情我常常讲过，这是一个痛苦抉择，但是实际上呢是更好办的。为什么叫更好办呢？就是你往这边走跟往那边走的答案是一样，
会一样啊？
半斤八两不是一样吗？是一样嘛，而且它的道理是差不多，大家都是慈悲嘛。
是，
你把一个生命留着，然后你整天给他痛苦，那这算是尊重生命吗？这也不算啊。你说可是不是我给他痛苦，这个是不是你给？这也不是重点的，重点就是他真的很痛苦，对不对？
是。
好，那我们结束他的痛苦呢？可是他会失去生命，可是他如果有这个生命呢，又完全在痛苦之中，他也完全对自己的生命也无法掌握，他脑部受到重创，他身体肌肉都在萎缩，他纵然就算能够呼吸，偶尔对着你能够笑一下，可是你天天看着他痛苦，天天看着他插管，你天天看着他吃药打针，那算不算慈悲吗？这个事情抉择很困难，正是因为他是半斤八两。实际上我们今天就撇开这些群众的抗议不说了哦。说实在话，这些群众他会这样抗议，当然是看到了网络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诉嘛。这些群众就算他自己家里碰到这样的事情，他还未必真的如他抗议的结果一般，他会支持继续插着管，未必的。
未必。
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眼睛看着病人躺在床上气若游丝，全身插满着管在那边呻吟，当这个画面不断映入你的眼帘的时候，你会有别的想法。
是，
既然我尽这些方法都无法免除他的痛苦，那是不是应该尊重生命的自然，让生命自己结束，把这个痛苦给结束掉？
所以把维生系统拔掉，那他就算是
我们说得失来说，是跟你继续插着管，两个我们都不忍去批评了。
对，不忍批评。
你今天继续插着管，父母这样子坚持，我们不忍批评。为什么？因为为人父母总是希望小孩子能够恢复健康。那医生跟法院建议拔除维生系统，我们也不忍批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是没有办法救的。那很多人就说，你怎么知道没办法救啊？凡事都有万分之一啊。各位，你要了解一个事情，全世界每天死亡的人有多少？全世界每天病死的人有多少？
是
千千万万。
是，
没有一个惹起你如此的关心。为何你对这件事情特别关心？不是因为只有一个人在垂死边缘，而是你看到一个气数的感人画面，只是因为这样而已。要不的话，现在即将死亡边缘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还有千千万万分之一，即使有万分之一，我们都应该值得救啊。
对。
那你何以只对这个人去抗议？你何以只捐钱给这个人？为什么你没有到医院每一个急救室去看一看呢？
是。
这个在任何一个地方，这种痛苦都是不得已的。这个生命，它顺着这个天理走走走，走到一个极致，它就有一个结束，自古以来谁也没有办法逃脱。可以救的我们一定要尽力救，假设我们已经知道不能救了，那只好尊重生命的选择。
是， 讲师，所以如果我是尊重生命的选择，如果我是小孩子的妈妈来说，我今天把这个维生系统给拔掉了，然后小孩子自然的死亡，那么这个孩子就这样生命结束了嘛？那他就是尊重这个生命的自然的意思了吗？但如果说他拔掉了维生系统，可是他的生命还在，可是他的肌肉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萎缩，器官慢慢的衰竭，小孩子就看着他很痛苦，那这也是尊重生命的自然吗？
你可能是长痛不如短痛，我们不是常常讲这个话吗？
对，
你明明知道是没有结果的，
是
你说可是万一有千千万万分之一，各位凡事都有千千万万分之一啦，对不对？
是
你不可能为了千千万万分之一，然后全家倾家荡产，所有精力，然后好动群众，然后让他们捐款，何必呢？如果今天是一个意外，造成小孩暂时瘫在床上，那他是一个年轻的生命，他不是生病，他不是不可救药的病。好，
是，
纵使他现在什么五脏六腑都衰竭，我们万分之一机会，我们还是得急救啊，插管啊。
是，
但是如果你折腾了十天。半个月一个月，然后呢所有器官都重度衰竭了，我们还在整天给他电击，在旁边看呢、你看第一天你会觉得像急救，你再看到第五天看到第十天，你会怀疑，你会觉得这个是在虐待，不是在急救。
是，所以讲师如果听您那么一解析的话，我们讲说这件事情的大小先后，意思是说我今天要选择拔掉这个维生系统或者是不拔，其实这样的决定结果是，
如果这个是教宗方济各，他站在他父母的那一边呢、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事情半斤八两，
半斤八两，
不必要站在哪边、这个事情闭着嘴不说话就行了。
是的。
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支持这一边，你觉得你释出你的爱心、但是问题是这个小孩可能他的生命的痛苦也许再多承受多少天，不一定的啊。
不一定，
不一定啊！这个就是说，我们说这句话出去，结果不一定是好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他一定是出于非常的慈悲嘛。
对。
那他的父母也是出于慈悲嘛？网络上的这些人也是出于慈悲，法院也是出于慈悲嘛？大家都出于慈悲，而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可以救得起来的几率几乎等于零嘛？
对。可是讲师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是小孩的妈妈，这个小孩子是我生的，我送到美国去，他可能有机会，尽管他是实验性的医疗，但是他有机会救回我的孩子，我来坚持要做这样的决定不行吗？
可以的，那就是说医疗团队有医疗团队的建议嘛，然后他们觉得要拔管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抱着你的小孩，
是，
赶快连夜飞往美国，
是，
对不对？
是，
就好啦。何必在网络上气诉呢？对不对？
是，
那医生也不是真的要谋杀你小孩啊、医生想遵从大自然，他也不是有权利结束你小孩的生命。
对，用谋杀这两个字就真的太过，
这对，这个就是情绪用事。医生不是为了谋杀，
不是，
医生为了尊重生命自己的选择、什么叫生命自己的选择？我们已经急救过了，我们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，我们的科技也只到这里，对不对？
是。
那人总有生老病死，对不对？面对生老病死，应不应该有一个豁达的一种心态？应该是要有这个心态啊，免除掉很多的争端。我看今天的世界上很多争端都是这样，为什么一个事情有机会让人家见缝插针，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的大小先后是半斤八两。那既然半斤八两，这样选也为难，那样选也为难，那你好像一个国家来说，执政者这个时候要这样，你说核电厂要废还是不废的问题，这就是半斤八两的问题。
半斤八两，是
你要全给他废了呢，电又不够，电不够呢，百姓又会抗争，百姓会跟你拍桌翻脸，经济会迟滞，人民生活会陷入困顿，等真正缺电就是这个结局嘛。那你真的要用核电厂，凡事都有万一嘛，万一核电爆炸、好，那死伤是不是很多人？对不对？
对。
好，你可能一个怎么样的爆炸，你可能死伤就十万二十万人。
是。
好，但是国家如果这个动乱一起，那死伤一二十万也是常有的事了。
对，所以讲师，你刚才讲，真的的确就已经敲中了很多的争端，都是因为他
其实是半斤八两。
半斤八两。
对啊，那个执政者决定说好，我不要核电、好，你先不要高兴太久，他马上就会觉得困难。这个事情就是三五年后，你就可以看得到，他万一缺电，经济就萧条。
是。
然后呢，再接下来，那你就必须要用燃煤啊、燃油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空气污染啊。
是
空气污染，接下来呢，就是那个电厂的旁边就要抗议啊，
是，
不是这样的结局吗？
是，
对啊，结抗议之后，然后执政者是这样，他只是没有是非的，他其实是看选票的嘛，
对，
对不对？他没有真正坚持什么是非啦，他其实是坚持选票而已嘛。这个时候我对你见风插针就有选票，我就见风插针嘛。为什么百姓会让你可以见风插针？因为他半斤八两，所以是非混淆的一个临界点上。
是。
好啊，你改天你又用了核电了，好，那经济又开始恢复了，然后又一个半斤八两问题又来了，那万一有一天要爆炸怎么办？哎，就是这个重复的问题嘛。你说谁对呢？我在旁边看，你们怎么做？赶快做，好，不要再吵了，就好了。
是。
哎，那跟这个事情是一样的，一个是生命到了最后了，到底要不要继续插管？我想这个是所有的安宁病房，或者是所有的急诊室的家属跟医生每天都要碰到的问题。他手上拿着那个电极，对不对？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往他的胸膛挤进去呀？要不要再让他电一下、跳一下？要不要嘛？你亲眼目睹那一刹那的时候，你会开始觉得应该要停止了。
是的。
你没有目睹这个，你只是目睹了父母的哭泣，你觉得法院真是该死。啊，这纯粹就是人啊，就是情绪做事啊。
对，所以讲师今您这样子一解析下来哦，知道了，就是说很多的议题的确他如果是半斤八两，选左边选右边其实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因为这样子会反而会造成两端的这个抗争就会出来了，这个抗争到最后就变成是是非的混淆，
都是情绪做
事，结果都是情绪做
事，然后夸大自己的正义跟夸大对方的卑劣。
是，
说实在话，我们如果要来夸大这父母，把它变成卑劣，也不是做不到。
对，
我们只要多po一些一个人被电击，全身插满管子，凄惨的样子，我告诉你，
哇，
舆论就会又转回来了。
对，
这到底谁对谁错呢？我觉得没有必要运用这种半斤八两的事情，募款130万的英镑。我觉得你有能力嘛，你父母你自己去治疗。
是的。
你带着你的小孩赶快飞到美国。
是。
也就没事了呀。
是，谢谢谢谢讲师，您今天对于这样的一个时事给我们做了一个解析哦，大小先后我们又跟分得清楚了。那至于讲师您刚刚其实在节目中也讲到了。这个人嘛，总有生老病死。对于生老病死的态度，要有一个豁达的态度。如何能够笑看这个生老病死哦？我想在下一集呢，再请讲师来为我们在空中讲授一下，就是古人是如何做到这个笑看生死的这种心态哦。我们感谢讲师您今天的解惑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。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喽，拜拜。